后面的书，哎呀，你是新观众哈、啊，你好，后面书架上的书都已经参观过好几回了，没什么，也就是一些马克思哲学、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还有一些就是时间简史啊，上帝的什么，还有一些宗教方面的，还有一些天文学、地理以及很多科学、物理方面的书籍，没什么好的，给你们看，你们也看不懂。就不难为你们了。小白一瓶。还有人说少妇白洁是你出版的吗？哎呀，那个书能出版吗？还有实体书啊，我怎么没听说？孩子你，哎呀，可长点心吧。这些书，这些文学作品能有实体书吗？是你出版的吗？小心东风快递啊。啊，手抄本。我靠，条件这么艰苦，还一心想读好书，厉害了厉害！手抄本也是没想到。是怎么回事啊？就是说同学借你，你舍不得还，只好自己先抄一遍。还有复印本，我靠，借你们一把一个胆子，你们敢去复印店复印这个？不是我看不起你们啊，这种事儿正常人做不出来。这个缩小一点。
发姐你好，我是一个大一的学生，昨天在我们上课的时候发生了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我以前一直以为这种事只会发生在小说或者电视剧里面。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是英语课，每节课前几分钟都要有一个同学做英语演讲。那天演讲的正好是我室友，他准备得很充分，有演讲，有 PPT， 有视频。但是在放视频的时候，可能是他电脑的播放器有自动播放下一个的功能，就自动播放了小黄片，而且是进度条走到一半正播到关键的打斗场景的那种情况，持续了大概五六秒。当时 班里场面一度十分沸腾，班里都是男的，没有女生。我靠，你这是少林寺吗？什么学校这么残酷无情啊，全是男的。哎呀，就算是那个什么理工科也没这么惨吧。你这是武警队吗？武警那种学员班吗？我们继续念啊。然后班里的老司机们开始不停开车，十多分钟后我们才安静下来。教我们英语的是个20多岁的女老师，我看她当时都快吓哭了，好在她最后稳定下来把课上完了。现在我那个室友很慌，是真的很慌，我看他已经有心理阴影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求发姐帮他想想办法，出出主意，看他用不用跟老师道个歉，跟同学们道个歉之类的，最重要的是如何走出这个阴影。最后祝发姐越来越美，年年18岁，祝发姐人亡永不落命，祝喜瑞斯日进斗金，祝王总连连看把把第一，蓝尊永不到期。最后这一段里面没有一句能够真正实现的，越来越美，年年18岁，永不落命，日进斗金，王总连连看把把第一，看着有点伤感，不知为何。也 nice 的飞机。嗯，首先他说的这个事情是可能发生的，不一定就是段子，真的有可能发生的。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教授易小星的微博。在教授易小星还没有大红特红的时候，他之前是一个工程界的一个人士，也就是某工吧，就是也是搞工程的。他有一次就是在那种总结大会上，也是上去播自己的 PPT， 然后就跟这位同学一样，播着播着就变成了武打片。后来场面就非常尴尬，最后草草收场。有人看得过吗？他那篇微博说的就是这个事情，然后领导对他，哎呀，都不说了。这些故事教育我们，就是第一，电脑里面的东西自己收好；第二，播放器也要设置好。不管做什么，特别是公众事情，比方说上台演讲啊，或者说给老师做汇报啊，这些公开场合的事情，记得多检查几遍，不要发生这些不必要的伤亡。不过从这个事情来说，我觉得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事情，因为虽然我们这事儿不公开，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啊，他都要看动作片，没有人不看。只是说你们这个同学就是在不恰当的地方看了不恰当的片儿。不是说他真的就是很变态是吗？或者说他真的大逆不道是吗？男同学嘛，都是这样。我觉得这事儿也不算，就是怎么说呢，就没有到绝路，你知道吗？什么叫绝路？就是说你不仅自动播放了，那不是一个传统的武打片儿，是两个男人的 solo 是吗？或者说是三个男人的 solo， 或者更多，就不叫 solo 了，这样。这是更惨的情况是吗？最惨最惨的情况，就是他自动播放的那个片儿，这位同学自己有出演，知道吗？就自己主演的片儿。在一个不恰当的场合首映了，那才是最惨的，真的。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比较糟糕，但是远远没到最惨，最惨。还可以抢救一下，还可以抢救一下，是吧？谢谢吃茄子了。对不对，飞机？你们同学之间也不会太多嘲笑吧，是吧？你的男同学什么？谁没看过啊？跟我们女纯洁的女同学不一样。我想这事儿就是影响不好，但是本质上是还有救的，我觉得。对吧？这么一想，是不是就觉得好受了很多嘞？下一封啦。发姐你好，这是一个来自大洋彼岸的感情问题。看你直播好几个月了，最近感情有点纠结，你帮我分析分析。我本人28岁，旅居美国，大概2015年底，朋友介绍了一个在上海的妹子，聊得挺好，大概2个月后确定男女朋友关系吧。去年春天
春节我也会去上海一起玩了几天，我也回去吧，打错了。但是在大概三个多月前吧，他的父亲发现他谈恋爱了，坚决反对，理由是一年纪差距太大，妹子20岁，大二，我28岁，二是我在美国，他在中国，距离太远，坚决要我们分手。哎，我觉得爸爸说的有道理啊。妹子一开始不同意分手，和他老爸僵持了一个多月，他老爸态度坚决，开始克扣他生活费，没收手机电脑，想尽各种办法断绝我们的联系，基本上两三天才能有机会联系一次。妹子觉得严重影响正常生活了，有点想分手。上个月我特地回国去了上海4天，妹子都拒而不见，电话也不接， QQ 微信都不回，一直到我离开上海才跟我说了句心里烦不想见。我说既然这样我们就先分手吧，等过2年大学毕业了找了工作了，老爸的约束力没那么大的时候，我再重新追你。妹子没回我，也就这样了。第二呢，以前初中暗恋的一个妹子算是初恋吧，过年后同学聚会时候重新遇到，妹子这么多年也是单身，我正好分手，心情挺失落的，后来就约了妹子出来吃了几次饭，感觉妹子对我感觉也挺好。我妈很喜欢这个妹子，一直怂恿我追她，毕竟大家都28岁了，不小了，等不了那个2年，能结婚就结。发姐，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上海那个妹子是真的很喜欢，也很舍不得，毕竟还要等2年，还不知道有没有希望。现在这个妹子结婚还是有希望，但是总感觉有些别扭，总觉得心里有愧。祝发姐越活越年轻，我会一直关注你。越活越年轻是什么祝福方式啊？现在的粉丝，我从头来说哈，你28岁旅居美国，15年底朋友介绍了一个在上海的妹子，你今年28岁是吧？妹子今年20岁，15年的时候妹子才18岁，我靠，把18岁的妹子介绍给国外的26岁的男的，你这朋友对你挺好的呀。啊，我个人觉得这本身就不太合适。第二，他爸爸反对那些理由我觉得都是很成立的，是吗？年纪差距大，差8岁，还异国，关键在于其中有一点，他爸爸不同意你们俩的恋情，谢谢寒风的飞机。然后他爸爸对他实行了经济管制，这个妹子很烦。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你在这时候不对妹子进行一些经济援助呢？你28岁了，在美国，估计经济条件还也不说多富裕嘛，小康应该有的。他爸爸切断了他的经济来源，你不是应该正好啊，是吧？有破绽，你知道，就冲上去，就做好当好一个后爸嘛 ，stepfather 嘛，是吧？你这时候为什么就隔岸观火呢？是吧？这不是绝好的机会吗？是吧？让妹子发现亲爸给的没有后爸多之类的，多好啊！你这时候又也没有帮忙，也没有出力，就想去见他，对？哎，你也可以向他的爸爸就是表一下决心，说我在美国工作很稳定，然后我这个人很好，我的收入也很高，以后那个我把妹子接过来，我照顾她一辈子，还生个美国孙子，啊，你就是美国人的爷爷啦，开不开心啊之类的。这些事情总要做的嘛，是吗？你什么都不做，只让妹子一个人承受压力，
当然不行啊。这表示诚意嘛，对不对？就是在别人不相信你的时候，你要给出一些比较有力的证据，或者说有力的保证之类的，要向他们证明你自己是真心的，而且有那个能力，有那个信心做好这些事情才行，对吧？不能光愣着呀，说哎就不管事儿啊。而且我觉得你们俩的感情也不是特别深吧，什么2015年底两个月后，然后你见面也没见太多次，妹子一被克扣生活费就不想见你了，心里很烦。所以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呀。我觉得主要是异国，是吧？异国谈恋爱还是要讲究一个有未来，大家又不是约，对吧？这种未来比较不确定的时候是不太合适的。后来你说要去那个什么初中的同学，你说妹子这么多年也是单身，我觉得有点奇怪，是吧？初中到28岁也有13年以上了吧，12、13年了吧。你这个妹子单身了12、13年吗？哎呀，这都是不是问题的问题，问题在于你在美国呀，你不是应该找美国的姑娘谈恋爱吗？或者说你以后确定要回国，你不能在你老在美国的时候你谈异国恋啊，这不靠谱。我单身多少年？18年啊，对吧？谢谢稚嫩的脸蛋。我觉得谈恋爱还是要计划好将来。比方说你要回国或者留在美国，都要有个说法。发姐你好，我也不知道会不会看见，可是我还是想说出来。我和我女朋友处3年了，感情怎么说呢，就是在稳定和不稳定之间。我是初恋，所以很爱她。啊，不是初恋就不爱她了吗？但是感觉她并不是很爱我，也许只是喜欢我。前几天分手了，她说这3年来有19次想和我分手。记得这么清楚啊，我都不知道。可是我没有一次想和他分开，我是男生，和他在一起时居然是我没有安全感，我怕失去他，他从来没有担心我会喜欢别人或是怎样。感觉两个人在一起我的自信严重不足。今天分手的原因是他在网上背着我给男主播发弹幕，问要睡他多少钱一晚，他要攒钱试试。这可能只是一句玩笑，但当时我非常的无助，我要不是知道他的 ID， 我都不相信他会说这样的话。所以我当时非常委婉的在问他你在干嘛，我说我看见你给男主播发的消息了，并给他看了截图。他觉得我在监视他，觉得不自由，也没有争吵，就这么把一段3年的感情结束了。我应该怎么办？我还能怎么挽回他？真的好无助，特别不理解谈了3年的感情就这么的脆弱吗？我真的特别想挽回，发姐，你觉得我俩合适在一起吗？怎么说呢？他
她在网上发这条弹幕，从她有男朋友这个身份来说是很不合适的。你看到了截图给她，她第一反应应该说，是吧？哎呀，不好意思，那只是一句玩笑话，对不起，我以后不开这种过分的玩笑了。她的正常反应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毕竟这是从道理上来讲，他理亏嘛，对不对？但是你说有多严重，没有多严重，并不是你捉奸在床，对不对？但是他这个态度呢，什么？他说你监视我，不自由。他这么强硬的态度，说明你们俩的关系当中，你的地位是很低的。哪怕是他不对，他都能怪到你头上来，说明你在这段关系里地位非常低，就啥事儿他说了算那种。他很强势，你也之前也说了，你的自信严重不足。他说三年来有19次想和你分手，19次记得这么清楚，有点吓人啊。他为什么想和你分手？女人想和男的分手一般有两种原因，第一种是觉得男的对她不好，说你对我很不好，我很不开心，你不关心我，你不在意我，你不宠我，你不照顾我，我很难受，我要跟你分手，这是一种心理状态。第二种想和你分手是说你不好，你配不上我，你怎么这么不上档次，我觉得我能找到更好的，我不想跟你在一起。一般就这两种原因，但还有更多的原因，就是常见的，比方说你们吵架了就性格不合想分手，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对吧？但是看你这种一脸懵，说他跟我想分手都想了19次，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是吗？看来不是因为吵架，对不对？你也有点后知后觉啊。我个人就是冒昧的猜测一下，是不是你们俩就是他比你条件要好很多，不然你为什么这么不自信呢？为什么你这么没有家庭地位呢？可能你没有他优秀，然后感情也不深吧。其实如果你很爱他，他不爱你的话，也能说明一些问题了，真的。看你愿不愿意再继续委屈自己了。其实在外人看来你委屈了自己，但是在你看来你和你心爱的女人在一起了呀，是吧？看怎么取舍了，真的。如果说你找一个自己没那么喜欢，他还很喜欢你的人，你也会觉得哇好烦，哎，整天黏着我，哎，我又不是很喜欢他，他长得又不是很好看，嗨，想分手。哎呀，那个女孩子好漂亮啊，那个女主播好漂亮，哎，家里的这个不好看，不喜欢，不温柔，不贤惠。看你嘛，差不多就这样了。妈妈你好，我是一名高一的小 妹妹，最近想做微商的念头有点高啊，可是又怕被骗，所以想问一下发姐是怎么看待微商的。我也不知道下面这些算不算是微商，因为我现在是在技校。技师，看见没，同学来了，读的是普高的书，可是没有普高学籍，就是这个学校主要是学技术的，只有一个班是普高班。现在每天上课全班都在玩，根本没有学习的同学，而且我感觉自己3年以后会考不上大学，不知道以后可以做什么。我也想过跟你一样做个主播，可是我心态不好，度量也很小，也没什么才艺，根本做不了主播。所以我想现在开始做微商骗点钱，可是现在好纠结呀。哎，虽然现在才高一，可是我觉得自己不小了，再过几年就要步入社会了，我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最后希望发姐永远18岁，永远年轻，也希望发姐的干儿子们好好保护我发姐。还找个老实人，高一才多少岁啊，就要找个老实人嫁了，我真的不是童养媳吗？你们说话之前能不能做一下算术啊？为什么高一就开始说考不上大学了？高一不是才刚刚开始吗？技校，我以为技校是属于大学，技校是属于高中吗？我不太了解，技校属于高职高还是职高还是怎么样？不太熟，但是我觉得高一就要放弃学业不太好吧。而且你要做微商，微商所谓微商就是赚朋友亲戚的钱，你一个高一的学生，你就算把全班同学都骗个底朝天，又能挣多少啊？哎，你，又没有，你没有资金吧？很多，不是我打击你啊，很多那种微商，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天天，谢谢好好学习的高级手机，天天就是催你拿货，什么在朋友圈里分享的是谁谁谁今天又拿了10盒，又拿了100盒，成为了总代，成为了区域代理，成为了全国总代啊！我们跟着全国总代一起去开什么会，做的都是那个什么兰博基尼什么啊，就是在总代上某姐，比方说像王姐慷慨激昂，就说在做这个卖这个暖宝宝之前，假设啊，她只是一名普通的下岗中年妇女，谁能想到啊，她开始卖暖宝宝，花了半年的时间就开上了兰博基尼。唉，都是这种，他们就描绘这些，就是科幻场景，就是为了骗你花钱，为了让你在他们那里拿货，知道吗？而且这些做微商的，你是不是看着人家做的特别好，是吧？也不需要什么学历，也资金也不需要太多，只要每天发朋友圈就能日进斗金，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是吗？我跟你讲，这些做微商的都有好几台手机，每天最大的工作量就是自己给自己发消息说，然后这个手机说王姐给我来10盒暖宝宝，然后再换另外一个手机说，好的小陈，现在就给你，你这么快就用完了呀，没想到啊。说，哎，这边说王姐，对啊，哎呀，这个暖宝宝疗效太好了，我现在腰不酸了，腿不疼了，什么脑子也更清醒了，说，哎，这边说小陈呢，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我们的暖宝宝是有奇效的呀，就这种，就每天自己跟自己聊天，说的自己都信了，然后截图发朋友圈。嗨，我跟你讲啊，现在
在法律上啊，聊天记录已经不能作为证据了，你知道吗？因为太好伪造了。我经常看到有些人把微信或者说 QQ 聊天记录当成一个很大的证据摆出来，我去心想，呵，谁还没两台手机啊什么的，姐姐做不得准的，不要被他们骗了。你如果他真的有他说的做得这么好这么成功，为什么只见他在朋友圈里晒聊天记录，没见他晒兰博基尼啊，是吧？我要是有兰博基尼，我天天住在里面拍照发社交软件，你知道吗？我才不发聊天记录呢。他们天天发的就是聊天记录和那种货堆在那里像山一样高的，还有一些转账记录。哎呀，那转账记录反正就左手进右手出，是吗？这个手机就的手机 A 转给手机 B 100块钱，手机 B 说收下了给你发货，然后就这么都是左手到右手的买卖。你不要被他们骗了，没有那么好做的生意。他们叫你做这些无非是卖面膜呀，或者卖一些乱七八糟的吃的呀，那种吃的说什么吃的说可以就是什么清理肠胃啊，清理宿便啊。我 by the way 宿便已经被科学不知道对医院被医院就否定了，就不存在宿便这个事情啊。以前卖什么什么哎不那个公交车上经常打的那个清宿便的那两款茶叫什么来着，就是说只要喝下去你拉了之后皮肤也好了，腰也细了，肚子也小了，什么皮肤口气也没了，更精神了。碧生源还有一个叫啥，有两个，还有一个叫啥，碧生源还有一个呢，藏蜜牌油，哎拍还有一个被打倒了，记不得了，就碧生源吧，天天就打这些广告，把这些什么十几块的东西吹得天上有天下无的，把天上有地下无的。我给你们念一下，我这朋友圈都有微商。这些朋友圈啊，这些微商都是，就第一个他们有两台以上的手机或者三台，第二个他每天最大的工作量除了互相自己给自己发聊天记录以外，还有就是 P 图，就是把世界上很多就是著名建筑然后 P 一个他们的广告那个海报上去，就说哇靠，巴黎铁塔下面都有卖我的那个暖宝宝，你还不买，你还在等什么，你再不买你就 out 了。他们就喜欢干这种事情，什么什么就是把自己的产品批到那种著名的建筑物周围，然后把自己的产品批到那些名人的手上，明明人家手上拿了一个可能是什么卡地亚或者说香奶奶，他给他批成暖宝宝，然后说哇范冰冰都在用这款暖宝宝，他脸这么尖眼睛这么大就是因为用了这款暖宝宝，你再不用的话你老公就不爱你了，你就变成黄脸婆了。女人要对自己好别人才会对你好，是吧？女人就要对自己下手狠一点，是吧？今天你不怎么怎么样，明天你就怎么怎么怎么样，反正那套也多得很。好，闭上眼。我给你们看嘛，我随便一翻，就是我那个朋友圈里的，就这样。他把那个绿色的，你们可能看不清楚啊，我把这个调低一点。哎，太低了。这种绿色的东西，就是他 P 上去的他们的产品广告，是吗？对 ，P PS 技术不错。 踢的全世界都是。哎呀，我跟你们讲，刘嘉玲有句名言很经典，我希望全天下的女人都不要问产品为什么那么贵，要问自己为什么买不起。价格是市场决定的，买不起是你自己的问题。当你把自己想得很不值钱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东西都很贵。对，哎，谢谢谢谢。你们应该也有印象吧，这种东西，什么爱美的女人看过来。什么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统计什么又吹得神乎神乎其神，天天朋友圈都是顾客反馈和顾客转账记录还有聊天记录。太可怕，这种传销，这不，哎，不，说错了，这种微商都是自己骗自己，骗把自己骗得差不多了，然后就来骗你，信这些干嘛？哎呀，他们主要的套路就是骗你拿货，说这个产品特别好，你买了就能怎么怎么样，你买了之后马上就会有很多人来找你买。实际上你买了就压箱底了，你兴致勃勃想要成为董明珠，最后也就是把自己的压岁钱和生活费换了一堆暖宝宝堆在家里，再也卖不掉。真的，做生意哪有那么简单呢？不要相信聊天记录，不要相信聊天记录，聊天记录都是可以伪造的，不要被他们那种虚假的繁荣所蒙蔽了双眼。